伊朗驻英使馆换成狮子与太阳旗，川普特发文表示美随时伸出援手，伊朗王储要回国。美议员盼伊朗专制政权终结，中国人民同获自由。英防长呼吁活捉普京，余茂春警告不要将渗透当交流，提出对付中共五策略。大陆一款 App 竟登苹果付费榜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0号，伊朗反政府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14日。尽管当局持续断网，并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镇压，民众抗议势头依然强劲。专家指出，伊朗已达到沸点，现政权面临自1979年以来最生死攸关的时刻。流亡美国的末代王朝王储巴列维宣布要回国，川普发文表示美国随时伸出援手。在伊朗全境大规模断网之际，马斯克已悄然为抗议者启用免费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使伊朗民众得以维持基本互联网连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近日批准 SpaceX 申请，允许再部署7500颗第二代星链卫星，全球在轨星链卫星总数将增至约 1.5 万颗。FCC 指出，新增卫星将重点支援美国以外地区的手机直连星链服务，同时保强美国本土网络覆盖。目前星链网络已经拥有约9400颗在轨卫星。自8号起，德克兰及多地网络流量急剧下降。伊朗政府尝试使用干扰技术封堵卫星信号，但是马斯克承诺在抗议期间保持星链免费开放，并指示团队阻止政权技术干预。霍士新闻引用专家的话讲，美国而家必须言行一致，帮助伊朗人民将不满转化为推翻现政权的切实压力。现在是美国提供只有他才能够提供援助的时候了，并呼吁川普介入提供关键支持，包括互联网接入和 VPN 服务。CNN 报道，9号晚德克兰西部普立克广场聚集大量抗议者，高呼自由并封锁高速公路。居民表示，即使断网通讯受阻及经济压力加剧，民众依然坚定有组织坚韧不拔，认为现政府已冇回头路。德国伊朗问题专家卡特尔指出，这个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以女性为核心力量。民众焚烧各型电视台，掀翻警车，拆除监控，象征对神权体制的公开反抗。一张冇头巾女性对着哈美尼画像点烟的相片已成为这场起义的标志，这个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民调显示，约九成伊朗人渴望民主，几乎没有人再相信旧体制可以改革。加上代理武装受挫，盟友倒戈，伊朗政权空前虚弱。当下最重要的共识是结束伊斯兰共和国统治。10号，巴列维通过 X 平台发文，表示他正准备返回祖国，以便在民族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民众并肩作战，他相信那一日将很快到来。同日在伦敦，一名男子爬上伊朗大使馆阳台，将现行伊斯兰共和国旗帜换成1979年前的狮子与太阳旗。现场民众挥舞狮子与太阳旗及以色列国旗声援抗议，伦敦警方到场维持秩序，未见暴力升级，成千上万的人亦在英国曼彻斯特街头聚集，庆祝伊朗政权垮台及政治伊斯兰终结。在澳洲阿德雷德，伊朗侨民举行示威活动，高呼礼杀巴列维国王，并挥舞以色列国旗声援国内抗议。德国法兰克福、柏林、意大利米兰亦有大量声援活动，展现海外伊朗人对民众抗争的支持。9号 X 平台更换伊朗国旗之后，哈梅内伊的账号以前发的推文入边的伊朗国旗亦全部自动更换成国王旗了。川普总统9号警告伊朗政府说， 你最好不要开始射杀人民，因为我们亦会开始射击。十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伊朗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曙光，美国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华府智库中东研究所分析指出，川普正观察示威者是否能够撼动政权，再决定军事介入。他偏好迅速胜利而非长期消耗。十号，美国已展开大规模军事空运，多架 C-17 运输机载运特种部队、AC-130 枪艇机等装备，飞往卡塔尔与沙地基地。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德克兰等地航班。国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可能是伊朗现政权历史性的转折点。民众能否成功改变国家命运，正受到全球关注。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最近，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捉到美国受审，以及伊朗民众持续走上街头抗议，令全世界好多生活在专制之下的民众深受鼓舞。本台记者海迪就此访问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希望看到在川普总统的强硬施压下，伊朗的专制政权能够终结，亦盼望中国人民能够早日赢得应有的自由。请看报道，美国国会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罗斯说，我觉得总统上周末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法律被践踏，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毒品伤害。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在总统的强力施压下，伊朗的专制政权亦能够终结。美国国会爱达荷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拉斯库尔切说，我知道中共领导阶层正在重新审视他们要怎样处理台湾。我知道俄罗斯正在重新审视他们怎样对待古巴及那些战略要地。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好像美国一样推翻马杜罗政权。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件好事，这个展现了合作与实力，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要注意到这点。目前伊朗因经济问题触发的全国示威浪潮持续扩大，人权组织表示至少已有65名抗议者死亡，超过2500人被捕。川普总统礼拜五再次警告美国可能采取行动介入打击伊朗要害，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会派遣地面部队。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六亦在 X 平台个人账号上贴文说，美国支持勇敢的伊朗人民。美国国会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提姆·帕切特说，他们需要政权更迭，我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对那里出兵，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应该尽可能施加压力，让那里的人民能够获得自由。我们总是试图以我们为榜样来塑造其他国家，但如果他们的制度从未好像我们一样，那就有点困难。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国王或类似统治者的领导下反而会发展得更好，但我希望他们能够让人民做出决定，而不是独裁者。流亡美国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萨巴列维持续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声，鼓励伊朗民众占领街头，击垮伊朗当局的镇压机器。受到很多伊朗民众拥戴的巴列维下个礼拜二将在海湖庄园的一场私人活动中讲话，虽然川普曾说不打算与其会面，但是外界仍认为双方有可能会晤。约翰罗斯说，我相信他会见巴列维的，我们已经看到几十年来伊朗人民因为该国错误的领导层 而遭受了难以估量的苦难。因此看到他们奋起反抗，要求变革，我认为这个对全世界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讲都是一种鼓舞。希望我们能够在伊朗看到这样的变革，亦希望美国和川普总统能够对伊朗的专制政权发出制约之声，阻止他们施加影响，压制伊朗民众自由表达不满的权利。面对独裁者马杜罗被捉与伊朗民众抗议，中共当局高度紧张，封锁相关信息。同时获知消息的大陆民众深受鼓舞，纷纷期盼中共早日灭亡。约翰罗斯说，我们希望再次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自由和民主，好像习近平这样的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者应该注意到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渴望自由，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赢得他们应得的自由。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川普一个礼拜前抓捕马杜罗之后，9号英国防长希利访问基辅时直言，若果能够劫持任何世界领袖，我会选择将普京拘押起来，追究其战争罪行责任。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希利当日前往一栋前夜遭俄军无人机摧毁的住宅大楼视察，他指住被炸毁的公寓表示，普京不单止发动侵略战争，还蓄意攻击平民、城市与在寒冬中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布查位于基辅西北郊，2022年4月乱葬岗曝光之后成为俄军暴行的象征。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统计，当地至少1400名平民遇害。国际刑事法院 ICC 已在2023年3月就对普京发出逮捕令。近日华盛顿时报国安记者格茨引述川普说，习近平对美国迅速精准抓捕马杜罗印象深刻。川普驳斥外界担忧此举会为中共攻台或俄罗斯扩大侵略开先例，并表示自己已警告习近平，若果你这样做我会非常不高兴。川普并对比1980年卡特政府失败的人质营救行动，称这次委内瑞拉行动近乎完美，未造成伤亡或军机损失。外界普遍认为，从马杜罗被捕、邮轮被扣到英防长点名普京，西方正试图以实际行动重塑威胁，向俄罗斯、中共与伊朗等强人政权释放清晰信号。特别这几日美军在北大西洋连续扣押多艘俄罗斯邮轮，不过9号俄罗斯外交部证实，美国已同意释放两名在被扣押邮轮上工作的俄罗斯船员。该邮轮叫贝拉一号，属于受制裁的全球影子船队。该船涉嫌为俄罗斯、伊朗与委内瑞拉运送石油以规避制裁。行动中甚至有一艘俄罗斯潜艇护航，英国亦参与了这次拦截。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邮轮船员可能在美国面临起诉。美方透露，这个是针对影子船队的一系列行动之一。迄今已扣押5艘邮轮，目的在于切断被制裁国家的石油运输命脉。9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透过录影出席印太战略智库在台北举行的《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研讨会，提出对付中共需采取强、稳、断、准、硬五大策略，并警告中共已深度渗透台湾，呼吁不要将渗透当交流，不要将统战当文化。研讨会在张明发基金会举行，与会者包括立委沈柏洋、日本参议员石平、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等。余茂春指出，中共近年频繁制裁外国政要，并非情绪反击，而是有系统的政治战工具，目的在于对外制造寒蝉效应，对内营造强硬反西方叙事。他笑称，遭中共制裁已成为国际人士的荣誉勋章，制裁对象往往是能够影响政策走向的关键人物， 意在震慑整个社会。谈及对策，余茂春提出五大原则。第一，强，必须站在实力与同盟优势上与中共互动。第二，断，去风险，切断中共以经济与供应链作为政治杠杆。第三，准，精准识破统战，认知战与渗透，加强透明与法律规范。第四，稳，实行选择性接触，沟通不等于退让，核心议题需划清红线。第五，硬，强化民主内部治理，反腐与社会韧性，堵住中共可乘之机。他强调，真正的胜负在内部治理和社会团结。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批评，而是对手强硬，更有韧性。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表示，日本参议员石平虽然遭到中共制裁，仍顺利访台，认同向国际证明台湾与中共互不隶属。石平指出，台湾有时即日本有时，已成为日美战略共识。明居政府与台湾加强国安法制与国际论述。沈柏阳指出，台湾的海权逻辑与中共六权扩张本质冲突。杨海英则以蒙古民族历史警告台湾，切勿轻信北京任何承诺。中国大陆近日接连出现两个以外爆红的现象级话题。一款名叫《死了吗》的手机 App 冲上苹果 App Store 付费榜首，一只被称为哭哭马的错版吉祥玩偶在网络卖到缺货。十号，一款直白得近乎刺眼的 App《死了吗》在中国区苹果 App Store 登上付费榜第一，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该 App 由越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发，售价8元人民币，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需求。用户需要每日签到，如果连续几日没签到，系统会自动向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提醒邮件，同时还可能绑定智能手环、监测心率等生理数据，并触发预警。开发团队仅由3名95后组成，成员吕先生表示，他们多年前就注意到独居老人与外地打工族的安全风险，希望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出事至少有人知道的刚性需求。随着不婚不育、长期独居日益普遍，孤独死已不再只是极端案例，而成为很多人内心的隐忧。这个直白的名称亦引发争议，有网友认为不吉利，建议改成活住嘛等温和讲法，亦有人力挺其讲破不讲假，认为越直白越能够戳中现实。苹果客户回应话，如果用户不满，可以反馈给相关部门转达开发者，目前尚未接到官方要求改名的通知。与此同时，宜乌一家工厂原本生产的马年吉祥玩偶，因为工人将嘴巴缝反了，意外诞生了哭哭马，小马扁住嘴，眼神委屈，仿佛随时要落泪。这批错版玩偶被网友晒出后迅速走红，订单暴增，商家被迫开出10多条生产线加班赶工，应供不应求。无论是死了吗定是哭哭马，看似荒诞的流行背后却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孤独、焦虑与无力感正成为年轻世代与独居群体的集体心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